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要宣讲的信息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八到十四节。我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用感恩敬畏的心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比现今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言醉酒，不可好色邪道，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期待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请坐。这个我们坐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主你自己的爱，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了，使我们得以归向你，使我们的生命与你重新连接，好像葡萄与枝子一样。主，我们承认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求你天天引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一天天长大，渐渐被塑造成基督的一个样式。今天是主日，我们要接下来的时间里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打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使我们不单单听到，更是做一个行道的人，帮助我们，使我们所行的与所蒙的恩相称，叫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荣耀。愿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在今后的岁月当中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主，使我们一生陶足你自己的喜悦，让你的名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想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我们穿的衣服和这个身份之间呢是有极其紧密的一个关系的。我们知道当法官穿着这个便衣啊，如果是在大街上走的话没有人会把他当回事情的。当他穿上这个法袍走进法庭，坐在审判席上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一举一动呢就会变得格外的庄重。那这个那件法袍的这个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好像是魔力，但是呢却是不断的向周围的人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代表公义来负责判断是非的人。同样那件法袍也是无声的告诉旁观者，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拥有权柄的需要被尊重的这样一个身份。着装呢不仅是让别人能够认出我们的身份，也是在塑造我们自己的行为。当一个人穿上这个运动服，那他的这个身体和心灵呢就进入到运动的一个模式。那换句话说，穿什么衣服呢就往往引导我们去做那与身份相符的这样事情。穿什么衣服就做什么事情你穿这个打球的衣服呢，那你就要去球场上去打球。你穿游泳的衣服呢，那你就去游泳。你穿上警服呢，你就应该做警察的事情。那你穿上医生的一个衣服呢，你应该是医治病人的。若是一个人穿着警服却随意放纵不守这个纪律不但显得荒唐也是损害这个警服所代表的一个权威。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被称为神自己的儿女了，这是一个何等的神圣的一个身份那既然身份已经改变了，那我们的生命的着装呢也是随之而改变的，因为基督呢基督徒是披戴基督了。 使徒行传这个使徒保罗这个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提醒了，就是时候到了，该睡醒啊，该从睡梦当中要醒过来了。他说这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啊。那既然我们是属于白昼的，那我们就应该脱去这个暗昧的一个行为了，那披戴主耶稣基督。那这里的披戴就是在强调着装与身份它是要一致的。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是邀请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的。那我们的身份已经是属于基督了，啊，已经是披戴基督了。但我们的着装是否是仍然是和基督徒呢？这个有没有相称的一个行为呢？啊，那么这是披戴基督样式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提醒。那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经文的背景啊。那个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要抓住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这一章里面呢，他关心的啊，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关心的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他在十三章的这个一到七节呢，啊，他先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层面来讲，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在社会当中他是应该是如何生活的，他是如何应该是面对这个政府的，如何面对这个权柄的。那简单的说，就是让人要知道，你信主了以后呢，啊，这个你的行为都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是我们的信主以后呢，反而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不负责任的基督徒，那就出问题了。那到了这个八章这个八节到十四节呢，这个保罗呢确实换了一个内容，但他并没有转换他关心的一个重点，他不再讲政府了。而是在讲我们每天和人相处的这个生活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政府不是天天碰到的，但是呢，人是你要天天面对的啊。那保罗要问的是，其实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主了以后呢，在外面的这个看得见的生活和信没有信主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这样一个铺垫之下呢，那保罗最后说出了那句总结性的话。总要披戴基督。那这里的这个披戴呢，它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啊，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当中，它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保罗在他更早的加拉太书当中呢，他是讲到过的啊。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啊，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那么到这里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加拉太书讲的是因信称义了啊，你信主以后你就是披戴基督了。那到了这里呢，保罗不再是讲你是谁了，而是在讲你现在怎么样活啊。那换句话说，加拉太书强调的是已经披上了。那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每天要穿在身上啊。那么一个身份已经改变了，这个生活呢是要跟得上这个身份的。那所以呢，这个罗马书十三章呢，它不是给我们几条零散的一些要求，而是呢提醒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呢，他不只是身份的一个转换，而且呢是更是一种换一种活法的，啊，他不只是在心里面信啊，而是让人每天从生活当中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保罗这个要信徒明白呢，称义呢，它不是一个终点啊，因为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讲的这个称义了。称义它不是个重点啊，披戴基督才是生活的一个方向。那么怎么才算是披戴基督呢？那我们要用刚刚的这个经文呢啊，读过的经文呢，要分享这个以下几方面的信息啊，这个披戴基督的样式啊。第一呢，是以爱人彼此相待的啊。那么第二呢，是以警醒呢，是把握这个光阴的。第三呢，是以光明来弃绝这个暗昧的。第四呢，是以基督呢来主导生命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以爱人彼此相待啊。那弟兄姐妹，这个保罗在这里面呢，他讲的第一件事情是最基础的啊，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待人的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待人的？因为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呢，是最先感受的啊，让人家感受的不是这个你祷告了多久。啊，你圣经多熟，这个当然是需要的，而是你这个人好不好相处啊？啊，是跟你相处，这个我是这个是这个舒服不舒服啊？啊，这个是实际上马上就能够感受得到的。 那保罗在这里一开口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那这句话呢，它不是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是什么原因？保罗在讲这句话呢，是紧接着这个前面的这个内容的。那么前面保罗说，你要这个向政府怎么样，要交税的，对不对？要纳粮交税的，要尽本分的。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作为基督徒，你不要欠政府的啊，你政府的这个应得的，你不要去这个欠的。所以说啊，我们一听到这个亏欠呢，那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这个欠钱了、欠税了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其实我不只是讲这个钱的问题了啊，他而是呢，他把话说这个话题呢，这个往这个前面推了一把啊，不只是讲这个账目要清了，而人的关系也要清了啊。保罗在讲这个意思。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有些人是从来不欠这个不欠账的。啊，也不欠钱的，但是呢，是常常让人觉得呢，这个，常常让人觉得这个，你欠我一个谢谢，欠我一个尊重，你欠我一个对不起，你欠我一份体谅。那我想，这个我们在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的，比如说这个你对外人这个客客气气。对家里人却是爱理不理，对不对？因为外面的人这个要有一个好的印象嘛，家里人无所谓了啊。这个，那在工作当中，在承担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是推脱一下啊，该配合的时候呢，这个敷衍一下啊，这些都不是钱的问题，却是真实的一个亏欠的。那保罗接下来讲了一句话呢，是非常对不起，保罗接下来讲的一句话呢，是非常特别的。他说啊。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那这句话一听呢，好像是有些矛盾的。那前面说这个不要亏欠了，那么后面说又常常要觉得自己亏欠了。那保罗你这个讲话是自己在打架吗？不是的啊。其实保罗是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呢，你永远不能说我已经给够了，我已经给足了，那就是爱。那我们的爱呢？我们爱人的心呢，是要常常是以为是欠债的，这样呢，你就会里面有一种激愤啊，这个是要赶快去还那笔债。保罗在讲这个意思啊。那保罗在讲爱弟兄姐妹呢，是永远是不要觉得够了啊，我已经够了啊。保罗讲的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个钱呢，是越还越少了，对不对？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还了钱以后越还这个越欠的越多的。这是违反常理的，但是呢，爱就是不一样了，啊，爱是没有已经是差不多，我已经给他够了，啊，保罗强调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很容易对自己说，这个我已经爱他爱够了，啊，这个已经我为他做的不少了，啊，我想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讲这种话的，啊，那我们也很容易对自己说，我已经爱他爱的够多了。我已经为他做了不少了。那这个，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这个有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回去试一下，你回去对你太太说，我已经爱你爱够了，你试试看呢，你试试看你的太太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劝你呢，今天晚上这个，如果是你要想睡一个安稳觉的话，你不要去试，你真的是不要去试。因为我这个在这个原来教会当中，我讲这个有一个弟兄回去一试，他说我两个晚上没睡着，我说那你不能怪我，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不敢试啊，对不对？那爱人呢，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进行当中的。保罗在这里这个第八节，他使用的是希腊文是现在命令的语态，意思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爱人，而且是个命令的，他不是只爱这一次。是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是爱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啊，爱人在爱人这件事情上，你不要给自己画一个句号啊，画一条线啊，画到这里啊，这是够了，只能这样了啊。在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要常以为亏欠啊，那不是叫我们活在一个内疚当中，而是要提醒我们，爱人这件事情呢，是永远没有足够了啊，那钱也好。责任也好，事情也好，都要还债的啊，有做完的一天。但是爱呢，这是不一样，爱是不是一笔可以结清的账啊？ 而是一种每天持续的一种责任。所以保罗这个不是在这里说你永远爱的、你永远爱的不够，而是、所以你是很失败。保罗他是在说不要给爱呢画一个终点、画一个句号、那换句话说，爱呢它不是过去时、也不是完成时，而是每天在进行的怎么样进行 现在进行时。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保罗说这个、爱人如己了。那这句话呢，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啊。那常常听到这个常常听见这个听不见他这个真正的意思啊。我们非常熟悉，但是听不到这个真正的意思。这爱人如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标准啊。这我们怎么理解？你怎么样对自己，就怎么样对别人，对不对？那我们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了，是不是？也是蛮好理解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是用一点点反省的思想来理解这个 四个字的话，那我们可能不见得要听了、我们不见得要听了、我来讲、这个我们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我们为自己这个留一个空间，我们为自己争取一个权益、那我们有没有给别人同样的一个空间呢、你不喜欢这个被忽略、你不喜欢这个、被敷衍、你也不喜欢被轻看，那你有没有在所处的关系当中是这样的是对待别人呢？那当保罗的话这个这样被解开以后呢，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因为我们可能爱人如己呢，爱人如己呢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能是一时爱一下这个，或者也不能持续的。那说得更直白一些，我们其实不知道怎么样爱人这个。但是呢，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容的，其实我们是知道如何的爱人的，我们其实很会爱人的，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爱呢，我们是留给自己的，我们爱自己一点这个不联系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怎么样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了，对不对？我们体贴自己的，我们爱自己，对不对？我们怎么样知道为自己留一个空间呢？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怎么样为自己争取一些权益的，但是呢一轮到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想谈这个话题的愿望都没有了，关我什么事啊，对不对？保罗在这里说这个爱人如己啊，不是要叫我们多做一件事情，而是要我们把已经我们这个用在我们身上的那套标准你分一点给别人好不好。你这么爱自己，那你这个你用这些标准就分一点给别人。那如果我们对别人能有一半对自己那么体谅那么好的话，那我想很多时候这个人和人的关系早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早就不一样了。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希望别人体谅我们我是一个要被关心的一个对象这个。而我们这个不愿意体谅别人的，是不是？很多时候呢，讲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的敏感。但是呢，神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放在这个当中不是我故意挑一段经文出来的是按照次序来分享的。那么可能我们不愿意听，但是这是神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一定会碰到这个，常常会碰到这个人和人之间关系非常难处理的问题，就是饶恕了饶恕。在这个原来的教会当中也是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的那不少弟兄姐妹呢，其实不是不知道什么是饶恕的，而是心里一直记得那一次被冒犯那一次被忽略，或者说是那一次所谓的这个被伤害的。那事情呢是过了很久了，但是从来没有从那件事情当中能够真正放下了。我们记得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21-22节那里呢，这个彼得问过耶稣的，对不对？他说这个饶恕弟兄呢是应该是要饶恕几次了？那耶稣回答怎么回答的？耶稣回答说不是七次，乃是怎么样70个7哦，我们弟兄姐妹都会背那主不是给我们一个可计算的一个数目了，而是指出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态度那饶恕呢是应该是像神对人一样的赦免，没有停止的弟兄姐妹，这个要记住一件事情，那不饶恕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伤害它不一定是天天爆发 却是慢慢的改变你对那个人的态度，你对那个人的眼神，你对那个人说话的语气，让这个关系呢越来 越冷淡下来了。那么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呢，就是心里一直在记账，一直在记账，嘴上是不说的，但是心里呢是记得清清楚楚。你看他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上一次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多少年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这种记账式的相处呢，会让我们爱人呢是爱不起来的，会使这个爱呢是会慢慢的停下来的。那最后留下来的只是怎么样，非常可惜，关系的破裂，十头牛都拉不回来，非常可惜的。那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出现的这种光景。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九节，第九节，这个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突然是讲到这个律法了，那其实很简单，这些诫命它有一个共同点，这些诫命它是前面这个第九节讲了很多诫命，这些诫命它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防止伤害别人。那律法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画一个底线了，画一个底线，你不能这样对待人了，你不能这样那样伤害人的，这个要而是要从爱做起的。而是往这个从爱做起往前走的，不只是不伤害，而是呢是要开始顾念别人了，要开始顾念别人。那我们这里读到这个第十节，这个爱爱是这个不加害于人，很容易觉得这个要求这个是不是一突然太低了啊？保罗前面讲的很高讲的很高，在这里面好像突然之间又掉下来了只是只要这个不加害于人就是可以了。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原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保罗讲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判断爱呢，他的意思就是爱不要在关系当中呢去做那些不当破坏的事情弟兄姐妹，这句话其实我要说这句话是很实在的一句话这不是一个最低的要求这是一个最难守住的一步。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绝大多数的关系呢，它不是被大恶所摧毁的而是被这个日常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小小的伤害是慢慢慢慢慢慢磨掉的。很多的伤害呢，这个是出于随手的随手的这个一个态度，随口的一句话，随手的一个眼神，或者是随便给一个臭脸让对方就是已经有伤害了可能这个人我们没有想伤害这个别人但是呢因为我是觉得就我这个人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其实呢这个就是伤害了。但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爱呢至少要做到一件事，不要再继续这个伤害人了。你会发现一件事现实的事情，就是说很多人他一辈子在讲爱他却没有真正认真停下来问过一句话，我这样做我这样说会不会伤到人了我这个话出去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在这里不加害于人不是把标准拉低了，而是把爱拉回到我们每天真实的失败的一个地方。如果连不伤人都做不到的话，那后面的爱那我们只是停留在口中了口号里面了那么这段经文呢，它不是在问我们会不会这个讲爱，而是在问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在家里我是不是最容易伤人的，我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是最没有这个忍耐心的？那别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是被建造了还是被消耗了那别人和我一起搭配服侍的时候呢，别人是觉得更轻松了，还是人家觉得这个跟你在一起的话越来越辛苦了那别人跟我这个相处的时候呢，是觉得关怀呢，还是觉得这个越来越冷漠了这个都是我们要自己要反省的。那么第二点这个我们来看，以警醒把握这个光阴。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这个讲完前面的这个经文以后呢，他紧接着呢，他讲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很多人读到这里这个很奇怪前面不是在讲爱吗？这个讲关系吗？你怎么突然讲到睡觉了？怎么讲到这个醒过来了还有时间了其实我想保罗没有这个把这个话题扯开没有跳话题。 他是在回答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但是很少说出口的一个问题。我知道，应该这样活，但是呢，真的有这个必要吗？那不能慢一点吗？啊，不能等一等吗？保罗这个，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这个睡醒呢？保罗在这里面没有说你们不信啊，也没有说你们不明白真理啊。他说的是你们晓得，你们晓得的，他说你们晓得，其实你们都是知道的啊。请问爱人要饶恕人，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呢？都是知道的啊。问题在于这个，问题不在于这个知道不知道啊，这个而是在于知道了不着急，知道了不着急。那睡醒在这里呢，不是指一个完全没有意识啊，没有意识，而是指这种状态啊，对时间呢没有任何的感觉，不急了啊，对这个紧迫性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对要改变的事呢一直往后拖了，一直往后拖，对做对的事情呢是要往后拖。那我们有时常常说的是，人常常有一个惰性叫拖延症，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我要去办的，要去做的，我就是往后拖啊。但是呢，这个这个你要往后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太愿意顺服啊。其实我们这个很熟悉这种状态，对不对？那这个早上醒了，但是呢又不太愿意这个马上就起来。其实老早醒了，闹钟也响过了，人的眼睛也在那里睁开的，但是就是不愿意起来啊。这个在躺在床上刷刷手机啊，看看消息啊，啊这个看看这个滑稽的视频呢 啊再滑一下啊。人是醒着，但是要记得，人是醒着，生活没有开始。醒了不等于马上起来，知道了不等于马上行动的。保罗在这里面讲这个睡醒啊，正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啊，而是说你明明已经醒了，却还赖在原来的状态。你已经知道时间在走了，已经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再拖了。但是你还是对自己说，再等一等吧，再等一等再说吧。保罗后面说得救更近了，不是吓唬人了啊，不是这个吓唬人，因为我们得救呢比现今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那么这句话常常会误解为一种压力，那好像在说快一点，不然来不及了。保罗在这里不是制造恐惧啊，而是在提醒一个现实事实，时间它只会往前走，他不会回转的。从信主的那天已经过去了，那一天已经过去了。你今天站在这里，又比那一天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天是更近了。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人生都是在往前走了。保罗不是说你要害怕，而是说你要清醒了，你要清醒。这个为什么警醒是这么重要的啊？因为最大的一个危，人生最大的危险呢，就是拖着不去改变，我知道了，但是我就耗在那里不改变。我们常常不是拒绝神，而是对神说再等一等，等我有空了，等我的孩子再长大一点，等我的工作再稳定一点，等我的状态再好一点。那一等呢，一不小心十年五年过去了，甚至一辈子都过去了。我在原来的教会呢，也认识一位弟兄这个也是教会的第一任执事离开现在的话已经应该说有40多年的时间了。当年他在教会建立的时候，在服事的时候呢，是非常热心的，积极传福音的。那其中有一位弟兄呢，是他亲手带领信主的。那后来呢，那位弟兄呢，他是进了神学院这个毕业出来以后呢，是开始全职服事主，成了牧师了。那么有一天呢，这位第一任这个执事呢，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这个我真的非常后悔。他说你看，当年那个某某弟兄是我带的这个那个弟兄，现在早已经开始在牧养教会了，而我呢，钱是赚了不少，但是呢，心里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痛。他说当年这个神也感动过我，可是我一次一次对神说，再等一等吧，这个我还有孩子要抚养啊，再等一等吧，我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以后再来好不好？结果一等再等， 一等等到我七十多岁了，回头一看，我还是站在原地。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一听我心里就发紧了。我想有一天我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的交账。弟兄姐妹，人一生，有多少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等等一个好的机会，等到现在看看情况差不多了，但是呢，一不小心把一生等过去了。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要再等一等了，你要醒过来了，你要醒过来。不是说这个好像这个紧凑的这个好像要过日子，而是要认真的对待这个时间呢。弟兄姐妹，地上的岁月是有限的，马上回去改变，这是最重要的。保罗就在讲这个意思。那我们想这个醒过来，这个警醒呢，和这个披戴基督有什么关系呢？这点非常重要。那很多人这个会问，那我到底该做什么呢？醒了，然后呢？答案就在那后面最后一句话，总要披戴基督。你可以这样理解这样一个逻辑，这个醒了，但时间这个你要知道这个时间不多了，这个要披戴基督了。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应该怎么样活了。再用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例子来比喻，你早上醒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马上要出门了，你要出门了。但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怎么样呢？换衣服啊。你不可能醒了要出门了然后穿这个睡衣出去啊，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你看到马路上，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穿这个睡衣在马路上走的，你不可能穿着睡衣出去的。所以警醒它不是一个终点，它是警醒是为了这个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行动了。为什么很多人醒了他就不太愿意换衣服呢？因为我们常常对自己说，现在这样也不是还可以吗？慢慢来吧，慢慢来。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如果你已经醒了，你还不去换衣服的话，那你就是拖延了，这个不是警醒了。你知道这个什么该这个不该继续下去了，却还在继续下去。你知道这个应该什么怎么样改变，但是你也却不愿意改变。在十一节的经文当中呢，这个不是在讲一个抽象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态，这个而是在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是不是已经醒了，却还赖在原地不动，我是不是要知道要改变呢，却是还是在那里拖着那里不改变。这个十一节这个它就像一个闹钟一样的，把我们知道却不行动的状态呢，是要叫醒过来。警醒的这个它不是多想一点，而是这个要不要这个拖延时间。当一个人真正醒过来的时候呢，真正意识到时间不多的时候呢，他接下来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我该怎么放下呢？又该怎么 穿上呢？那保罗在这里面要讲的，这个他是要弃绝暧昧，代披戴基督。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真的是醒了，他接下来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不再照着原来的方式了，他改变了。醒来的人他会开始来整理，知道自己时间不多，要会知道自己的一生的一个取舍了。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点，第三点，以光明弃绝黑暗暗昧，对不起，暗昧，各位姐妹，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我们看到保罗把这个问题呢推到一个很具体很真实的这样一个层面当中。那你现在到底要不要离开这个黑暗了？保罗这个一开口就他这里一开口，这个先让我们看到一个画面，黑暗已深，白昼将近了。黑暗与白昼不是时间，不是在讲时间，这个有人可以这个从时间上来讲，但是呢，我们看到根据这个经文，他是在讲一种状态，这一种状态。保罗是不是在讲这个一天呢，早上应该几点这个天亮，而是在讲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黑夜呢？这个是他给人家什么感觉？保罗在这里讲到黑夜了，黑夜给人家是什么感觉？看不清的，对不对？容易放松了，容易乱来了。最重要的，黑夜让人觉得没有人看见你啊。白昼呢，是看得很清楚了，要负责任的，很多事情就是站立不住了，因为这个在光底下你不敢做有些事情嘛。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很多事情只要放在光里面，他就不敢做了。光是有力量的， 不是因为突然变坏啊，不是因为突然变坏，而是因为一照呢，它就显出来了，在光里面一照就显出来了。我们其实常常不是怕黑暗，而是常常其实怕被看见。这里我们要说一句这个可能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姐妹，这个很多时候，这个我们不是不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对的，啊，也不是没有听过啊，听到过这个提醒的。我们真正害怕的不是黑暗的本身，而是怕被人看见。只要没有人知道啊，只要在黑暗里，那我就觉得还是蛮安全的，啊，一想到要被人家看见，要被点出来啊，被这个光照啊，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躲啊。圣经当中这个最清楚有一个例子，那我想这个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熟悉大卫的例子。我们知道大卫他不是在战场上跌倒的，他打仗的时候他没有跌倒，而是在别人都出去了，自己留下来以后呢，哎，那个黑夜的问题啊，是状态的问题 啊就出来了。那一开始呢，他只是看了看这个八十八一眼啊，那么接下来是叫人去问了，后来怎么样把人接过来了，最后呢开始有谎言了，有权利了，去这个遮掩了。弟兄姐妹，你会发觉这个暧昧呢，它不会自己停下来的，它会越长越深，越走越远的。直到有一天，这个先知拿单把这个事情放到光里面了以后呢，大卫才发现这件事情呢根本站立不住啊，这个已经放在光里面了。保罗在这里面说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注意啊，这个保罗在这里面用的这个是两个非常主动的一个动作。他说一个脱去，一个带上。黑暗它不会慢慢消去的，是要脱去的。保罗在这里面说是要脱去的啊，如果你不主动处理的话，它会越陪你越久的。我们来看啊，这个好，我们看到保罗这里列了这个一连串的这个东西啊，这个荒言，这个醉酒，好色，邪荡。增进这个嫉妒，那很多人这个一看到这些经文的话，那就开始心里面有一个划线了。这个东西我没有的，这个东西我没有的，啊，那个人这个比这个事情还严重了。但是啊，这个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保罗不是在列最坏的罪，而是在列最容易藏的东西。那根据这一节经文呢，根据这一节经文啊，你对照前面，他是讲的是怎么样？是白昼，这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很容易发生，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啊，因为前面保罗讲的这个白昼嘛，对不对啊？因为保罗使用白昼这个词的，那么这些事情都好像在黑夜当中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是发生的。你可以这个外表很端庄啊，但是仍然却在活在黑暗当中的啊。你可以在公共场合这个很谨慎，但是在私下里面毫无节制的。我们要诚实面对一个现实。只要一个人心里觉得现在没有人看见我，很多光这个在光里面不敢做的事情就会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保罗这说的这个暧昧，它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是我们愿不愿意站在光里面的问题。有些时候这个我们不敢把它放在光里面，是因为一旦是被光照，被这个光照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这根本站不住脚的。保罗在这里面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行时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注意，他没有说你已经活在光里面了，他是要说你要活得像已经在这个白昼里面了。意思很简单啊，将来的用将来的光来决定现在的这个生活。你可以用一个很生活的这个画面来解释。如果你知道这个等一下要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尊贵的人，你现在还会随便吗？你不会随便了，不是因为他已经站在你面前，而是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要快来了，白昼将近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是一边这个在这个等白昼，一边是抓着黑夜不放了。这里保罗这个其实他才要我们有一个选择，你不能是一边在等白天，一边却是死死的抓住这个黑暗不放的。你不能说一边说是我是披戴基督。啊，一边这个是不肯脱下原来救我的那一套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舍不得放下的正是我们需要放下的那一部分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挣扎的啊，不愿意放下，不愿意改变，但是正是需要改变，正是需要这个放下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不肯脱下来啊？有很多东西就是怕被光看见，被光光照。第四点，这个以基督主导这个生命的。我们来看这个保罗在第十三章最后一句话，保罗不是在加一条小提醒，而是把所有前面所有的话收在这一句决定性的一个话里面，总要披戴基督啊，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仔细听，你会发觉这句话，这个不是在说你再多做几件好事啊，而是在问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你的人生到底现在谁在做主？因为这个人生呢，这个被某样东人生呢，他是每一个人，他不会被某样东西带着走的，不是基督就是肉体啊！哎，这个我们对不起，没有放出来啊，不是基督就是肉体，这两面我们根据这些经文来看啊。不是主的带领，就是自己的怎么样私欲或者是欲望啊？什么叫披戴基督？不是这个感觉，是这个样子。披戴它是一个这个词很生活性的这个用词，生活化的。那穿上什么衣服，我们都知道，前面也讲过，那就让人家看出来你是什么身份了。你穿球衣的话，你就是打球了；你穿睡衣的话呢，你就是说明表示你还没有一天啊，准备好一天新的一天了。你仍然在这个穿这个睡衣嘛。所以披戴这个基督啊，是你现在的生活样子像不像基督了啊？披戴基督就是啊，让人从你的生活当中是要看见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了。很多人这个信主以后呢，他做错一件事情，他把基督呢是当成一个顾问来看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有很容易混淆的地方，这个要讲清楚。很多人信主以后呢，他并没有真的是来披戴基督的。而是把这个耶稣加在我的人生的计划当中的啊，我们会祷告，但是呢，方向自己来决定。我们会读圣经，但是呢，我们会读我们喜欢的圣经啊，我们求神祝福啊，但这个路线呢，这个我们已经好好这个已经安排好了，求神来自己来成全了我的计划啊。要注意，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是这样信主的话，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那么和庙里去拜偶像的心态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你要成全，时间一久怎么样？我们变成主了。披戴基督不是你主你帮助我要成就我要的，而是主你来带领我。不是我先决定再来盖章啊，而是我先降服，让主呢是做主。为什么保罗这个马上说这个不要为肉体安排呀？弟兄姐妹，肉体最可怕的地方。往往不是失控，而是我们安排的太周到，我们不是这个一下子走到这个黑暗当中的，而是呢一步一步这个给这个黑暗的铺路的，不是一下子跌倒，而是慢慢慢慢的把这个界限呢是往后挪了。为什么说是这个放纵私欲啊？这个放纵私欲，这个后面就最后四个字放纵私欲，这个重点不在这个欲望啊，这个重点不在欲望，是在谁说了算。这个想舒服一点，想被理解，想被肯定，或者再想轻松一点，这本身不一定是罪啊。问题是出在前面两个字，是放纵。放纵就是说这个欲望说了算了。不是我有这个想法，而是我照着这个想法去做。欲望呢像这个车，放纵呢它这个就是不踩刹车了。不踩刹车，车有动力不是问题的。没有人踩刹车才是个问题了，所以保罗不是要我们变成没有欲望的人，而是我们要问我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谁在踩刹车，谁在掌管这个方向盘呢？这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报道，最近有一个报道。一位这个基督徒圈子里面很有影响力的啊，也曾经帮助过许多知名的这个人的啊，这个那些作者啊，这个在基督里面圈教里面，他是这个写了很多文章的这样一个人，他承认自己与一个已婚的女子有8年的婚外情，他多年生活在这个私生活是在这样一种严重偏离圣经准则的一个光景之下活过来的。因此呢，他这个公开退出这个侍奉，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生活与他所讲的、所写的完全是不一致的。 我提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评论这个人，更不是让我们站在一个审判的角度来去讲。相反的，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一个人可以懂真理，一个人可以讲真理，甚至可以帮助别人，在真理上帮助别人，却在生活的某一块长期没有让基督做主。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这个真理，而是真理没有在他生命当中掌权。弟兄姐妹，很多的失败不是这个突然发生的，而是主耶稣在生命当中被长期搁置在一边的。只要我们开始为肉体打算啊，为肉体安排，只要我们把某一块是留给自己来做主，那跌倒呢就不是一个偶然，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这节经文它这个不是叫我们这个自责，而是要问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做决定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想要什么，还是说主你要我怎么走？我的人生是被这个祷告这个引导的啊，还是被这个欲望牵着走的？我是不是在嘴上说这个披戴基督的，生活当中仍然是照旧的，没有任何改变的？弟兄姐妹，这个披戴基督它不是一次性的一个祷告，而是每一天每一次把主权都交出来。披戴基督的样式不是外表更像这个基督，而是生命里面是有基督在做主做王的。不是让生活更顺利，而是让人生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基督，是披戴基督的一个样式，真正活在一个世间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在爱人如己上常常停顿下来，让我们不再亏欠人，而是用你的爱来彼此相爱。求你叫我们从属灵的梦中能够醒过来，不再拖延，让我们真的顺服，不再对光阴这个漫不经心，让我们警醒地活在主你自己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脱去暧昧的行为，活在你的光中，活得真实端正，让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再次交给主你自己，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使我们天天披戴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让人遇见了我们就遇见了生命。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